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悖逆神的信息。
13是个很有意思的数字，代表背叛的意思。13这个数目呢，确实在别的地方也出现，它通常呢是含有背叛意思的一个数目。13刚好也是撒旦的数目。
我们侍奉的神是慈爱，也是公平和公义的。假如我们不遵行他的旨意，就要负起后果。但是他要为他所爱的人提供出路。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亚伯拉罕拯救他的侄儿罗德离开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迹。好，请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研读创世纪第14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14章。创世纪第14章记载，围绕索多玛的那五个城市的王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在第14年，基大老马与巴比伦王结盟，进攻今天的约旦这个地方，从前是摩押地，然后呢，他们进攻以东那一带地区，最后来到加底斯。他们先是向南，然后再往西进攻，来到了以东的地区，就是希尔山那里，然后到加底斯。侵略的最终目的是要占领这平原上围绕索多玛的这五个城，因为他们反叛以兰王基大老马，不继续进攻。第十节说，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石砌坑实际上是指的沥青坑，在这个山谷中有个地区有许多沥青，或者说柏油，所以呢有许多沥青坑。当神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索多玛的时候，火苗可能落在这些个石砌坑里，这些坑呢可能一直烧上几个月，只要温度够高，沥青就会燃烧起来的，还会不停的燃烧，它可能不停的燃烧燃烧，所以呢这一带呢有许多的石砌坑。人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不是用石砌当灰泥来砌砖的吗？这是挺有趣的啊。石砌这个字呢在这里呢指的就是沥青。美国大富翁洛克菲勒读到圣经说在这里有沥青，他就想，嘿，如果这里有沥青，那么地底下就必定有石油了。于是呢他就决定到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一带去勘探。哇，结果呢他就成了个亿万富翁。他不但读圣经，他也会动脑筋。创世纪第14章的第10节说，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如果你到那里，你就知道那儿有许多悬崖峭壁和洞穴，以及藏身的地方，还有马萨达堡。从其中的一座山可以远眺以前的推罗西顿地区。创世纪第14章的11到13节，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这人也许是罗德的仆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当然，这是第一次用到希伯来这个词，希伯来这个词可能是出自他的高曾祖父希伯，所以亚伯兰被称为希伯来人，后来神的百姓被称为希伯来人，但以色列这个名字呢，才是真正用来指神的百姓，因为雅各和以色列这个名字能更加明确地表示他们是神所祝福的百姓。实际上，希伯来人这个名称，从技术上来说，也包括了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创世纪第14章的13节说，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所以亚伯拉罕跟这些人住在曼利，他们是以实各，还有以实各的弟兄曼利和亚乃。以实各谷就是从以实各得名的。创世纪第14章的14节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罗德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旦。这段经文让你想象到亚伯兰的财富和家眷是多么的庞大。他有318位壮丁，全是他的仆人，可以武装起来去打仗。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仆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去供应他们，你要喂饱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你的责任是要照顾他们呢。所以亚伯兰是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财力雄厚使他能够照顾和养活那么多的仆人。创世纪第14章的14节说，他们追赶四王，直追到旦。旦位于加利利的最北部，就在黑门山的山脚，距离约旦河在黑门山地的发源地巴尼亚斯大约8公里左右，所以他们已经追到了上加利利地区最北端，就是说他们从希伯伦开始追赶，一直追了大约201公里。你想象一下，当时并没有什么装甲运输车等等交通工具，对他们来说呢，这是相当漫长的远征。你这样计算嘛，假设他们一天行军40公里，你大致可以估计到他们追赶这些士兵啊，一直追到旦，就在旦这个地方围捕他们。你想啊，他们追了多远的路程呢？创世纪第14章的15节说，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把。大马色是更远了，大约在72公里以外。亚伯拉罕在晚上突击他们，这样呢，叫敌人出其不意的遭到了攻击，这是很聪明的战略。因为这些敌人呢，大约有5000到10000人，而亚伯拉罕呢，只带着318个仆人，再加上和他联盟的那个三兄弟的人，顶多呢可能不超过500人。可他们要跟好几千个人作战，而对方呢士气高昂，因为他们刚刚几乎彻底消灭了整整一个文明，他们消灭了平原上的五王联军。亚伯拉罕真是个铁血汉子，而且呢，他竟然在夜间发动了突击，他们突击敌军。这时候可能在想啊， 啊，除非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否则是没有人敢来攻击我们的。夜间，他们看不清楚到底亚伯兰有多少士兵，结果就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军中大乱，慌忙逃命。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要逃命也很困难，因为再往上就是戈兰高地了。于是呢，他们就被困在了峡谷中。通常你逃跑呢，你总是想逃回家的，所以他们就朝着他们的家，朝黑门山方向逃走。其实呢，他们是向了大马色的左边逃去，就是说他们真的逃上了黑门山。这么一来呢，亚伯兰和他的人就有机会追上他们了，一直追赶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那就是朝着北面去了。于是呢，亚伯兰击败了前来掳掠罗德的这些军队。创世纪第14章的第16节，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这些王俘虏了很多人，他们会把这些俘虏当奴隶。结果呢，亚伯兰救了他们出来，把他们带回去。创世纪第14章的17-20节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喜德。经文简单介绍了麦基喜德，这个很有趣啊，而且相当神秘的人物。圣经提到他的地方不多，圣经并没有提到他的父亲和母亲，更没有提到他的家谱，只说他是至高神的仆人和祭司。他带了什么来找亚伯拉罕呢？他带了饼和酒，这象征圣餐的饼和酒。他把这些饼和酒带给亚伯拉罕，然后呢祝福他。通常呢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麦基喜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就把麦基喜德放在比亚伯拉罕高的地位上了，而亚伯拉罕也把自己所得的1/10献给麦基喜德。所以呢，这也表示位分低的献1/10给位分高的，献给这位至高神的仆人或者祭司。亚伯拉罕接受了麦基喜德的祝福，承认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又把夺回来的战利品的1/10献上给他。圣经从这里起就再也没有提到麦基喜德，直到110篇，突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啊。110篇第4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雅各，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利未。律法颁布后，利未就成为祭司的支派，所以就有设立了所谓的利未的等次或利未等次的祭司。等次指的是家庭的族谱。现在这里有个祭司的等次超越了利未的等次。从本质上说，当亚伯拉罕就是利未的曾祖父向麦基喜德献上1/10的时候，从本质上说就等于利未向麦基喜德 献上十分之一。因此麦基洗德的等次凌驾在利未的等次之上。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篇仍然保持奥秘，正如麦基洗德一样，直到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个奥秘才揭露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耶稣的时候说，虽然他是出自犹大支派，而按圣经规定，犹大支派没有被授权执行祭司职分，但耶稣是出自犹大支派，他却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而且是以最高的等次当大祭司。因此，耶稣成为那些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的至高大祭司。麦基洗德被称为公义王，又叫平安王。平安王就是撒冷王，撒冷是耶路撒冷早期的名字，所以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最早期的一个王，又叫做公义王。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和麦基洗德是同一个等次，而且指出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祷。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又是那个词，义者公义的王。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你看神的话是那么的美妙的前后连贯。创世纪这里只稍微提了一下麦基洗德，仅仅是根据这里的记载，我们是不会太理解的。如果圣经只告诉我们这么一点点，那麦基洗德作为一个奥秘的人物，或许会在历史中消失。如果只有这一点记载，我们对他的认识就太少了。大卫又在诗篇110篇那里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你会想，大卫在这儿究竟在说什么呢？那节诗篇没什么意义啊。不，只要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然后就跟这所有的经文合起来看，才能明白，原来啊，耶稣是我们至高的大祭司。他不是出于利未支派，没错，因为他必须做犹大支派的狮子，以成就先知弥赛亚的预言。但同时他也是祭司，不是按照利未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位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的。许多圣经的学者认为，麦基洗德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这很有可能啊。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这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56和57节。所以耶稣可能是指创世纪这件特别的事。亚伯拉罕领受了饼和酒之后，又接受神的祝福。创世纪第14章21节说，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你把夺回来的俘虏给我，抢来的财物归还你吧。创世纪第14章22节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他在这里呢，也用麦基洗德所用的名称，说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希伯来话呢是伊利昂。创世纪第14章22和23节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我不会拿你的任何东西。创世纪第十四章的二十三节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拉罕宣告他所有的财富和祝福都是从神来的，他不要任何人说是他们使他富足的，他不要任何人夸口说是我让亚伯拉罕富足起来的。神祝福亚伯拉罕使他富足，而亚伯拉罕只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他拒绝拿任何东西，连一根线一根鞋带也不拿，这是他说的。创世纪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我什么也不拿，因为我不要让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个重要功课，就是绝不要让自己因神的作为而得人的称赞，绝不要让人抢夺着神做工的荣耀。所以亚伯拉罕在这方面呢，他很有智慧，他承认自己蒙神的恩手祝福，而且呢，神还要继续赐福给他，因为神是这么应许他的。他说，嘿，我绝不拿你的一根鞋带，免得以后你说是我使亚伯拉罕富足的。他承认神是那位祝福他使他富足的主。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今天呢我们暂时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
亚伯拉罕有信心，他决定遵行神的旨意，行神的道路。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我们的，亚伯拉罕仍然是我们的好榜样。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做扼要的总结，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你对这次的信息有什么感想吗？请查克老师和你分享，让他继续提供您更多属灵的指教。欢迎你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和他联系。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谈通过亚当、挪亚和亚伯拉罕的生命，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怎么样影响我们。当属神的人实在经历神的道路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呢？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人呢，似乎总喜欢借神的工作而夸口。有人会这样说，哎呀，我禁食了好几个礼拜了，我做了这个，我又做了那个，我委身做这个，我奉献了这个啊，我啊，因为我真的是太棒了，所以神才做了这个。哎呀，人一旦把神的功劳全归在自己的身上，这是多么可怕呀。圣经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将要继续来分享研读创世纪的第十四章，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